光照我们，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愿意改变，我们看见了，就愿意顺服你自己至圣的恩言，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愿意紧紧地跟上。主，在过去的年月，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有很多的误区，也有很多的错谬，但是主，你这样怜悯我们，特别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一起在你的真道上同归于一，在真道上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至于圣灵可以毫无拦阻的在真道上能够阿们，在真道上能够带领我们，继续要带领我们去你要我们去的方向。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这里学习，来这里服侍，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愿主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同在，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说到福音，去年我们这个季刊呢经常在外面办这个福音大会哈。那有一个姐妹就对我说，嘿，我原本没有打算要来参加福音大会哈，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认为福音是给不信主的，那福音大会肯定就是那一些布道会啊，给不信主的人聚会的，叫福音大会。后来我被邀请来服侍，我才发现哦，原来福音大会是针对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预备的。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误解，比如我们会说，那这是福音单张发给还没有信福音的人，或者说这次是培灵会是给信徒的，下个礼拜是福音聚会是给不信主的人，还给他们起个名字叫福音朋友。那无形当中我们就形成一个概念，福音是针对给不信的人，那么基督徒就不再需要福音了。
但事实上呢，福音不单是针对不信主的人需要福音，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还是需要福音，我们需要被福音继续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福音是我们时时刻刻依靠的，需要的，是我们生活的原则。那讲到福音呢，其实福音包含了很多层面的含义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福音整全的全面的每一个含义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都详细讲清楚。
是，
这两天我们讲的圣灵与福音呢，是针对现在教会面临世俗化哈。那到底这个世俗化反映在福音的哪些方面啊？我们会比较是从教会世俗化的危机来重新检验福音最核心的根基。
昨天晚上我祷告会的时候提到，有一位在家庭教会服侍青少年的牧者，他承认过去他是不懂得怎么带青少年的，所以基本上就是陪他们玩，跟他们打成一片，给他们找乐子。后来他发现这些孩子虽然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可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聚会的经验，很多宗教的经验，可是耶稣在他们心里没有任何的分量。
比方说这个孩子们呢，看电影会被电影感动，会流泪，可是呢，一谈到耶稣为他钉十字架，他无动于衷，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这位青少年的牧者经过反思以后，他发现是自己没有掌握那个福音最核心的真理，没有帮助孩子们在福音的核心上建立信仰。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对福音的专注，我们根本谈不上牧养，特别是牧养这些青少年。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对福音最核心的真理没有清楚把握，没有清楚掌握的话，我们自己的信仰根基不但没有办法建立好，也不可能牧养神所托付我们的群羊，不可能牧养的好。
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大家很熟悉，1章16到18节，一起读，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福音我们都知道，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好消息。什么样的好消息呢？在第十六节这里讲得很清楚，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要来拯救人这个好消息。
然后接着十七节啊，经文马上提到说，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
明
出
来。
所以呢，这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福音是关乎神彰显自己的义来拯救人的好消息。
很多人提到福音会讲福音是显明上帝的爱，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注意到保罗在这里说，神的义在这福音，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是先透过彰显上帝的义，然后借此让人看见神的爱。不明白福音所显明出来的神的义，人就不能真正明白福音所显出来神的爱的那个真正的含义。
其实世界上的人呢，到处都在宣讲爱，
不错。
那我们怎么样区分基督信仰所讲的神的爱跟世界上的人所讲的爱是不同的，
有什么区别？
或者其他很多宗教都在讲爱，那我们本于福音所彰显出来的神的爱那么跟其他的宗教所讲的爱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在这个义的根基上面所显出来的不同。如果我们今天在讲福音，在讲福音里面神的爱的时候，没有根基在这个神的义，那么其实呢，我们已经扭曲了整个福音的真义，这样子传出去的福音就很容易世俗化，
也容易变质。难怪有很多的人在教会建造造就造就造就，可是他的信仰根基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因此我们看见福音所显明出来的神的义，成为认识福音所彰显出来神的爱的一个基础，也是很重要的前提。今天教会的确讲太多神的爱，不平衡，很少提到神的义。今天我们教会要抵挡世俗化，必须要回到福音所显明出来的那个神的义，真正的义，然后能够明白，才能明白神的爱。
那福音是关乎神的义彰显出来，然后拯救人的大好消息。
是
啊，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呢，它不是纯粹的一个好消息。
怎么说？
它的前提是有一个坏消息在前面，而显现出来的一个福音。
我们看第十八节的经文，这里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也就是说，人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上帝的一个愤怒。那么陷入这个绝境呢，是谁造成的？是我们人自己的不虔不义造成的。人的不虔不义跟上帝的义两个对打对立，人的义跟上帝的义人的不义跟上帝的义对立，因此惹动了上帝他的愤怒。所以显明福音的起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人要面对上帝非常大的愤怒，这就是上帝，这个是福音要显明神的义的一个起点。
人认为说，哎，那神不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吗？我觉得神应该是不会发怒的，即使发怒应该也不是怎么可怕，有些人是这样看法的。好，那如果是这样子呢，我们再来去从圣经其他地方，特别是启示录来看，神的愤怒到底是不是一个让人觉得需要敬畏的，还是人可以忽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第十节，
一起来读。来，这人也必喝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哇，这个太可怕了哈！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是直到永远。还有的人以为，我现在不理会神，日子还不是过得好好的。他们不晓得上帝是还在宽容人，给人机会悔改，但是等到时候到了，他真正的愤怒就 就要毫无保留的全部倾倒下来，像纯一不杂的酒一样。
这个是说到古代的人呢，古犹太人哈，他们喝酒通常会在喝酒的时候会兑那个水冲淡那个酒的浓度哈。那这个这里启示录这个比喻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神现在对人彰显的愤怒就好像是兑过水的酒那样子，比较淡哈，有点像啤酒，不是高浓度的烈酒。那么即使是在旧约，神对悖逆的以色列人啊，神兴起敌人刀剑来攻击他们啊，用瘟疫来刑罚他们，这些都不过是将来最后神审判的时候神愤怒的一个影子而已啊，还就像是兑过水的那样，还是温和的。
不过到了上帝最后审判的时候，神的愤怒就要以不经过任何的稀释、纯一不杂的倾倒在所有不肯没有，就是不肯悔改、没有悔改的罪人身上，他们就要在硫磺与火当中受痛苦，不再有任何上帝的恩典，也不再有任何翻转的机会。
有的那些坚定相信说神不发怒的人啊，他们就会辩解，他说旧约的神是啊是会愤怒的哈、啊，是公义的，是审判的。但是到了新约神，你看耶稣所表现的神就是慈爱的啊，不要求这一个审判，不要求公义的哈、啊，他是一位无条件接纳人、包容一切的慈爱的神。
刚才讲的这些完全都是背离真理的，因为新约和旧约的是同一位神，对罪的愤怒也是一致的。事实上，新约里面最多提到地狱的就是耶稣自己，他说在那个地狱，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想一想，今天我们如果驾车闯红灯要罚款要扣分，都是有后果的。那么人以自己的义不义来抵挡神的义，怎么会没有后果呢？千万不要侥幸的以为神他的愤怒已经过时了，或者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神。
正因为人落入了神极大的愤怒这样子的一个坏消息里面，所以我们被拯救脱离神极大的愤怒，这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好消息。那今天很可惜，很多弟兄姐妹对福音的认识或者传递出去的福音呢，就是一个没有掺杂任何可怕坏消息的一个纯粹好消息。所以听的人呢不痛不痒啊，不会全身心的渴望要得到神拯救人的这个福音。
就好像一个人年薪20万人民币的小伙儿，同事告诉他，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老板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加你1000块钱薪水。那个人听了以后呢，一点反应都没有哈，这个1000块钱有也好，没有也无所谓。这个好消息在他心目当中呢，没有任何的分量啊。20万年薪，你再加1000块钱。
很多人对福音的看法就是这样子啊。那你听他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啊，就会反映出这一点。他们说：“哎，你信耶稣啊，那个福音是很好的呀。啊，你干嘛不试一试呢？如果觉得不好，到时候就不信就好了嘛。”反正对你不会有任何损失的嘛，你就来试一试看。
这也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青少年的牧者他所说的，他说孩子看了一部电影会感动会流眼泪，可是听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无动于衷的。福音在他们里面没有任何分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上帝对罪恶的罪人的那个愤怒的公义，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的不义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他们更不领会真的福音所显明出来的上帝的那个义，他们对真理的认知是模糊的，是偏差的，甚至是扭曲的。我们再来查考另外重要的一段经文，在罗马书3:20-28，比较长，但是我们念的稍微慢一点，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所念的是什么。一二三，请。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好，这一段经文很长哈，但是你在读的时候啊，我有用的那个色笔把它啊已经标明出来了。你那个阿姨，你帮我推回去，很快的看一下啊。那从好，那我们再下哈。你看神的义写明出来，还有讲称义。
下一章。
啊、下一章哈，称义哈，然后写明神的义，写明神的义哈，他自己为义称义哈。再下一章，人称义哈。所以整个你看到这个这么段经文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两个词组，一个是神显明他的义。另外一个是人的称义，表示这两组是紧密相连的。神显明的义能够叫人称义，而人的称义一定要来显明神的义，是整段经文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主题。
接下来我们给称义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称义是一个司法用语，指的是被宣告完全符合上帝律法的要求，他被判决，因为司法用语，判决是清白的，可以被接纳，而且还进一步被悦纳、啊、中文这个 很有意思、啊、接纳还进一步被悦纳。那么上帝的律法对人的要求，不单是要求人行出律法的全部，同时还要刑罚任何的亏欠以及对律法的违背，否则上帝的愤怒都没有办法平息。
前面我们刚刚说人有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
就是我们的不义、啊、惹起了神义的愤怒。那要救我们脱离神愤怒、啊、那个可怕的那样硫磺火湖那样的刑罚，那唯一就是我们能够被神接纳悦纳，也就是所谓的被称义。那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径，就是神宣告人为义，然后又显明自己为义。那这到底是神 要如何来成就这样子的事情呢？
怎么样能够一方面宣告人是义的，然后还显明自己是义的？那我们就要看经文了，在二十节已经读到了，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里提到的称义是因为人行律法而来的，也就是二十七节提到的立功之法。那问题就来了，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能够行律法来称义，能够因为立功而被称义。所以明显的表达，这是一条死路，此路不通的。
然后呢，在我们跳到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他提到了另外一个称义的方法哈，途径哈。这里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哈，就称义哈，就白白就称义，就表示说这一条路行得通，不是死路。白白的这里是表明不是
人自己的功劳，是蒙上帝他的恩典的作为所成就的。
这也就是二十七节所提到的是
信主之法。
那么二十八节也说到说，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们可以脱离神公义的愤怒，脱离神永恒的硫磺火湖的刑罚。
可是你说，那上帝这样做，不就是不会违背他自己的意吗？因为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对不对？他不能随随便便就称罪人是为义，宣称他们为义的，除非满足他自己公义律法的要求。所以神如果要救人脱离他自己公义的愤怒和刑罚，他必须被自己的公义所束缚。那么神怎么样在既不违背自己的义，同时又能够赦免这个人的这个罪应当承受的刑罚，称这样的人为义呢？答案就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这就是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再来读一遍。
我们一读很带有喜乐的哈。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在今时
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
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神怎么做成的呢？就是通过一个很奇妙的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既保证人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挽回祭能够被称义，同时也不违背自己本性当中的义，反倒借此救法向世人显明神自己的义。怎么说？
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整个经文非常关键的。神保证人称义又显明自己的义。那这个关键我们要回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挽回祭这个词，
到底挽回祭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挽回祭的原文这个字呢，跟希伯来书九章第五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九章第五节
提到了一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个约柜，有没有？
约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就是希伯来书这里的经文，九章五节的经文。那你看他这个施恩座的施恩呢，其实他的原文是遮盖罪、避罪。那所以这个避罪跟这个挽回祭呢，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那这个
在约柜上面呢有一个盖子，你看两个天使，那个下面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就叫做施恩座。施恩座的下面呢有摆放了十诫的法版，代表上帝的律法，神的律法。所以刚才讲的和合本的批注里面把那个施恩有个批注，或作遮蔽、遮盖、避罪。也就是说施恩座是在律法的上面，表示上帝施恩遮盖了人触犯律法的罪恶，让他的公义的怒气因此可以平息，这个恩典就施下来了。所以施恩座的原文就是遮盖。
有时候我听国内弟兄姐妹也很喜欢用遮盖这两个字
特别祷告的时候，
但是他们的用法是这样子的，他会说你们两个年轻人现在谈恋爱有没有告诉教会属灵的长辈你需要有个遮盖，要告诉属灵的长辈通常这个表达的是一个什么保护监督的意思，但是这不是圣经遮盖这里的意思。
圣经这里的遮盖跟赎罪是同一个意思，我再讲一次，圣经里面这个遮盖跟赎罪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为了平息上帝公义的愤怒。在旧约时代，神设立了献祭的制度，那借由这个祭司来献祭，把献祭者的罪还有他该负的这些责任都转嫁在那个祭牲的身上，以祭牲去替代当事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死，好让上帝的愤怒因此能够暂时的平息，当事人的罪透过这个祭牲得到了遮盖，得到了赦免因此他就可以免受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刑罚。这是在旧约时代上帝对人赦罪的一个恩典。
旧约的神设立的这些献祭赎罪的制度呢，都是为了 将来要来的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做预表的，是一个预告，是个影儿。基督才是神计划当中真正的最美的最有功效的永远的祭物，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真正的施恩座，他要给人恩典，他要彰显神爱人救赎人平息神愤怒的恩典，所以他才是真正施恩座的实体。
所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所以看见在十字架上作为挽回祭的耶稣，他流血，他来代替人去受因为没有行出律法的良善而该受的刑罚和咒诅。在那个时刻，上帝把所有对罪的愤怒和刑罚都发在他自己独生儿子的身上，一点折扣都没有打，让神的义显明出来。
所以我们说福音是显明神的义，这里让我们看见显明神的义。同时呢，耶稣基督作为 人子，他在地上完美的活出神对人要求律法要求的完美的样式，他活出一切对神的顺服，对律法的顺服，甚至顺服到致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其实呢，就是耶稣基督顺服的最高的表彰，最高的记号。
阿们。
那么从这里十字架又让我们再次看见谁的义？
神的义，
耶稣基督的义，神的义。然后天父就转过来把他独生爱子所成就的义转过来赐给我们这一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耶稣成我们的挽回祭，透过耶稣我们可以白白称义，这就是神所向我们彰显出来的义。
那么有人就问了，那个21节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个律法以外，律法之外，是不是说上帝他自己不受律法的约束？就像有的人在人间啊，专门钻这个法律的漏洞啊，在法律以外去找办法，送红包啊，托人情啊，让自己免于入狱之灾啊，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啊。不是的，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人的称义的恩典，并没有以牺牲自己的公义为代价。
所以回到我们经文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其实上下文讲得很清楚，21节这里讲律法之外，律法以外，上一节在讲什么？是讲到一个因行律法称义这条途径，称义有两条途径，一个是行律法，然后呢21节说但如今，有一个新的途径来到了，就是22节讲的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其实这一个律法之外讲的是靠律法称义，这个律法之外是指这一个一个新的途径。
那在这个同时呢，因为有一条新的能够通向称义的途径，同时没有改变原来律法所要求的称义的标准，那么这就是因为上帝自己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满足上帝自己对公义的要求，神自己来承担自己对罪人的公义的刑罚，神自己来平息自己对罪人的公义的愤怒，神自己来活出自己所要求的公义和圣洁的生活，然后把自己独立完成的义赐给那些凭信心接受救恩的人。
所以这一节经文的律法之外再一次强调，不是说神不要律法，
对，
而是说神在靠行遵行律法称义这条道路之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
又
活的路，达到称义的道路，就是借着信耶稣的方法称义的新的途径。
好，我们学习王牧师做个小小的总结，如同施恩座设在律法的石板之上，见证了神对我们人的施恩，永远受到神自己公义律法的约束，不是没有，因此神称人为义，救人脱离自己公义的愤怒的恩典，没有以牺牲自己的律法的要求标准为代价，就好像耶稣自己说了，他说我来 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
从头到尾，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称义，我们这个被称义的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我们被称义的这个义是上帝的义，是上帝赐给我们他自己的义。所以福音从头到尾都是显明了神的义，所以在二十六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再读一遍二十六节。
来，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一点是我们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我们前面讲到说，我们怎么区分我们讲的爱跟其他世俗的其他宗教的人讲的爱不一样。
他们也讲爱的，
就是在这儿，是福音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神的义，然后我们接受耶稣的人才被称义。我们称义的那个义是神自己的义。
当我们明白了福音是神怜悯的爱的最大的彰显，是因为我们先看见了福音显明出来上帝的义。之所以明白福音是有分量的，是因为看见了神以自己的义来拯救我们脱离不义他所付上的严重的这个代价和后果。
耶稣曾经说过，说天国呢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唯有人在明白福音所显明的神的义，看见人不义的后果，才会接受神的义。唯有这样子，福音才显出极大的分量，才会愿意让人为了得到这个福音，愿意去变卖一切，就为了得到它。
先前讲到那位服侍青少年的牧者，在他牧养两年以后，他才明白，哦，原来福音的真正的核心，就是在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解决了上帝对人终极性的审判这个大好的消息。他就明白了，哦，原来人必须先看见福音所彰显出来神的义，才能够真正体会明白福音所彰显出来的上帝的爱。先是看见上帝彰显出来的义，然后才显明体会啊，耶稣福音所彰显出来上帝的爱。
这位青少年的牧者从此以后，他就不再以带游戏啊或者是什么娱乐来吸引这些青少年。他说他也不会去寻找那些单单注重青少年品格教育，但是跟福音没有关系，不能彰显神的义，不能够彰显人不脱离自己的不义的严重后果的那一些教材，他都不用，
或者任何的方法培训。
他说呢，我就专注在福音的核心上，我虽然讲的是不同的经文，举的不同的例子，问的是不同的问题，但是我就是抓住这个福音的核心来牧养他们。而且他自己也亲身见证到很多孩子的信仰真的开始改变，开始有很大的变化，他们开始爱主，而且他们的改变往往是超越他们自己的父母的。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次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个小姐妹，开始跟他的弟弟传福音，他就很好奇，他就去问这个年轻的小姐妹，他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做基督徒？这个小女孩就回答说，哎，我听到福音了以后，我发现福音是永生之道啊！没有福音的话，作为我一个罪人啊，我是在上帝的愤怒底下，上帝的愤怒倾倒下来，只会永永远远的灭亡，那是地狱永恒的火啊！
哇，这个小女孩真的明白了耶稣为她死的意义是什么，耶稣为她解决的是怎么样一个多大的一个问题，是她自己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他开始关心家人的灵魂的得救，很认真的督促他的弟弟来教会，把奶奶姥姥都带来听到，
甚至开始为他的爸爸祷告。他跟他说，他说，我爸爸虽然人来教会，可是没有得救，因为他不信，所以我很担心，开始为爸爸祷告。
所以这个小女孩呢，传福音极大的动力是来自于她先看见的人不义的后果跟可怕，然后他看见了那唯一能救离他脱离永远刑罚的神自己的义。所以呢，他不但紧紧的抓住福音，还热切的 去传福音给他所爱的人。
所以你发现福音对这个小女孩来讲，再也不是轻飘飘的没有分量的福音了，而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好消息，巴不得身边的人都听到都得到。
所以从这个我们刚讲的福音是关乎神的意要显明出来，这是一个我们福音一个核心的教义啊。那我相信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要带领人认识到神透过福音所彰显出来的他自己的义，圣灵一定会高举荣耀基督所成就的义，以致人相信福音得拯救的时候会发出对基督的爱，这种爱是有根有基的，
这种爱是带着救赎的，这种爱是有分量的爱，跟世俗的人其他的人讲的爱是极大的分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所以我们回到福音的核心，很多人我们喜欢讲爱，但是你不要忽略了，福音是先透过神彰显的义，然后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有多长阔高深。
不明白福音所彰显出来上帝的义，人就不可能真正明白福音所彰显出来神的爱的真义。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点反思了，我们心目当中的福音是以神对人发出义的愤怒作为我们传福音的起点吗？这是一个坏消息，但是是不是涵盖在我们福音的起点？你我对福音对神爱罪人的认识，是不是透过认识神的义的彰显而来的？我们所传的福音能不能让人看见上帝完全没有降低自己对公义的一个刑罚，对公义的要求的标准，没有省去一点他公义的愤怒所要加添给凡是不悔改的人的刑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福音上你我可能还没有走在圣灵要带领人走的方向上。
像我们经常听到有人传福音是说，哎呀，你要信耶稣啊，耶稣好爱你哦，
你信了他天天会有好心情
啊，赶快信吧。其实传这样一个脱离神公义的这种虚假的爱，让人以为说神就是这样子，没不关乎他的愤怒的，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个偶像的爱，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公义的神的爱。
它是一个轻飘飘的，不能彰显福音大能的，没有分量的，说白一点是一个虚假的福音。那还有一些人为了要传福音，他们就传啊，信耶稣吧，病得医治，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他们以这个为卖点，说这个 才是彰显了圣灵工作的大能，是让人信福音的最佳的途径。说起来我们都明白，在农村教会60、70年代有很多，确实有很多病得医治的神迹奇事，甚至我们听过好几次有死人复活的神迹。那圣灵行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为了预备人的心，接下来要让人领受福音的真道。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神迹奇事从来不等于福音的本身。
因为你想，你单单传一个让人病得医治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但你不告诉他的不义如果不悔改的严重后果，然后呢，你也不告诉他透过神彰显出来的义，透过耶稣救赎出来的义，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永恒的愤怒。那你如果都不告诉他这些福音的核心真理，哪一天他因为病得医治他信了，明天他好了，他就跟耶稣拜拜了，
再见了，
那你就真的就是害了他了，因为他信的起点就是错的，他没有看见自己的不义，他也没有接受神所赐的义，他信的是一个主要是病得医治的耶稣而已。
所以若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他病得了上帝的医治，或者他经历了一些其他的神迹奇事的恩典，我们不要停在这里，要赶紧的把比神迹奇事把病得医治更多更重要的更宝贵的关乎能够脱离上帝永远震怒的真正的福音传给他，帮助他看见自己需要悔改，看见自己需要得到接受福音救赎的恩典。否则的话就会出现神迹一出现，全村都信道， 灾难一到，人都找不到。
保罗再三的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尽管神偶尔在他的主权里面会根据他的主权向某些人行神迹奇事，医治这个人，医治那个人，但是神也没有医治所有的人，并且医治病人不是圣灵来的主要的工作常态。
不错，
圣灵更喜悦人信靠神的话，因信福音而得拯救。
这确实是这样的。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吗？那个财主啊，就请求他的亚伯拉罕，你赶紧派一个人死里复活回去到我兄弟那里，他们一看见他们一定悔改的。亚伯拉罕就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的。那我请问，一个人死里复活的见证大不大，强不强？但是如果不听神的话，就算看到神迹他都不一定会信，就算他信了那也是枉然的，因为是没有根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福音必须回到那能够显明神的义的真正福音。我相信这就是圣灵要带领人进入福音的工作方向。
阿们。
那明白了这一点，掌握了这一点福音的核心，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害怕，不会忌讳去谈到人的罪，不会害怕去谈到神对人罪的震怒。那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坏消息的前提底下，就能带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让我们能称义的这个极大的好消息。那么圣灵也会在我们传讲合乎他心意的信息里面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力量，与我们同工，或者是说我们就能真正与圣灵同工。这些都是全备的福音彰显出来的神的福音真理，这都是我们要把握的。
有一次我被邀请去讲3天的布道会，那我就一开始先讲上帝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晓得彰显出来他永能神性的存在，我开始讲，然后就开始讲到人的罪，人的罪表现在不理会上帝的存在，不感谢他，不荣耀他，当他是空气，但是呢还要继续享受神的恩典，而且理直气壮的说你要给我恩典，然后还不承认他的存在，那这个是得罪上帝的，一定会得到，如果若不悔改，一定面对的就是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刑罚。最后我劝诫人赶紧的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那是罪人得救脱离上帝公义刑罚的唯一的出路。
第二天呢，这个主办单位有一个同工呢就 有人跑去，有个年轻人就跑去跟这个同工抱怨，他说，哎呀，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些慕道友给请来了哈，结果这个赵牧师啊讲什么罪啊，神的愤怒啊，神的审判啊，哎呀，让这个慕道友心里很不痛快，很不舒服，赵牧师根本就是在破坏神的工作。
会后呢，跟进同工就告诉我，他说，赵牧师，你3天的信息啊，在这些听众当中起了很大的搅动，甚至有基督徒为着你传的信息讨论到半夜不睡觉，3点钟不睡觉。当然也有几位慕道友回馈说，哎呀，我们现在真的听明白，我在团契那么多年没听明白，我现在真的听明白了什么是福音，我愿意信主。那么这个就给那些主办单位的弟兄姊妹很大的启发。但是最后有一件让我很忧心的事，他们就向我承认了，他说，赵牧师，这次你的信息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搅动啊，因为过去9年的布道会都没有讲罪，都没有讲上帝的公义和愤怒，你是头一个在10年来第一次在布道会上讲罪，讲上帝的公义和愤怒的。我听了很忧心，那前面9年9届那些传完了以后人家悔改上来回应，上台说他们要信福音的，那他们信的是什么福音呢？没有罪的，没有公义的刑罚，他们信的是什么？我听了非常的忧心。
其实这个现象呢，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啊。我觉得很多布道会不讲罪，不讲审判，我们观察到好像慢慢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哈。
他们变成主流了。
讲爱啊，讲神的赐福啊，神赐福你子子孙孙啊，为了让人信主， 教会弟兄姐妹呢想尽各样的办法投其所好，慕道友不信的人喜欢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
讲的让人喜欢的东西把他忽悠过来。所以有一位姐妹，她有一次参加一个地方的工商团契，亲耳听到一位女企业家她是在台上这样讲的，
你们一定要信主，这样子你们做企业呢才会跟我一样成功，而且姐妹们你们这样才能拥有像我这样亮丽的外表和幸福美满的家庭。
不久之前我们看到一个布道会的视频，请你们看一下。这是一个专门游走各地传福音的布道团体，他们在十字架底下表演旗袍秀，旗袍秀打伞，春晚的打伞，有没有？用这个旗袍秀开叉，完了以后传福音。什么时候在十字架底下能够开始用旗袍秀传福音？今天的教会还不为这个感到悲痛，我就不晓得接下来他传的是什么福音。
布道会、圣诞节晚会，好像教会开始像那个春晚
看齐
娱乐群众，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跟他讲一个说，你有一个坏消息，你活在神的震怒当中，你如果不悔改不接受耶稣的救赎，你是永远灭亡，是可怕的。我们在这个娱乐底下，我们如何能传显明神的义的福音？
我相信他们不会传这样的福音，旗袍秀完了以后一定是忽悠人啊，信耶稣很好啊，得好处啊，这些东西。这样的弟兄姊妹，你看了这个视频啊，我不晓得你心里作何感想。在十字架底下秀旗袍，这是我们的责任，让很多徒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的人，让他们听到真正的福音吧，让这个游走各地教会被教会很争相邀请接受的所谓的布道的团体真正的悔改吧，从此以后传一个真正能显明上帝的义的，能够荣耀上帝的。当一个慕道友看见他进到教会，看到十字架底下有旗袍秀的时候，他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上帝吗？求圣灵责备我们，唯有圣灵真正能够同在同工的，突出上帝恩典救赎大爱的，才是真正的福音。以神的义为基础的，才是真正十字架能拯救人的福音。福音一定是先透过显明上帝的义，借此看见神的爱。不明白福音所显明出来的神的义，人是不可能真正明白福音所显明出来上帝爱的一个真义的。
当我们要传讲福音中神所显明的义，我们一定会谈到涉及到人的不义，那当然这些罪人肯定是抵触的，我们也不要太稀奇，因为罪人本来就是抵挡神的。
不错，
不但是不信主人抵挡，甚至教会有一些所谓在教会聚会多年的，甚至是同工，也有可能很抵触的。
就像我布道会完以后，那个团契的同工首先跑去抱怨说，赵牧师这个人在破坏神的工作，他就是一个团契的负责人。
但是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
是
神
的
大
能，
要
救
一
切相信的。
保罗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耻是什么？耻就是羞耻，见不得人的，不好意思说的，恨不得不说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识，真正的福音肯定有冒犯人，让听的人不舒服不愉快，会抵触的部分，以至于人就不乐意说，恨不得不说。
如果我们害怕人的眼光，过于敬畏神，我们就会把福音当中那些冒犯人的信息我们会删掉，因为我们认为那是羞耻的，见不得人的。
有一本书《圣洁》，它的作者莱尔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他说有些传道人讲道从来不冒犯人，
讲道从来不冒犯人，因此他的信息也从来没有拯救过任何人。
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些传道人的信息里面呢，没有神拯救的大能，因为他们以福音为耻。
保罗相当清楚知道福音有让人抵触 冒犯人的部分，因此他开宗明义就说，我是不以福音为耻的。试问一个人他得到拯救的人会以救他的人事物为耻吗？不会的。
这一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里有一个重点我们必须抓住。第一个，福音要彰显的是神自己的大能，彰显他自己救人的大能。换句话说，招人悔改相信福音的是神自己圣灵的工作，
是他自己要做成的工作，
不是靠人的口才能力才干委婉好听的话来成就的，
不是靠你的口才把人忽悠来信主的，圣灵自己要做呼召人的工作。第二，既然是上帝自己要做成就的拯救大能的工作，那么我们传讲的人就不需要害怕人因为不信而避讳不传，而且要引以为荣的乐意传。如果我们怕，如果我们以为耻，就证明我们根本不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确实不要惧怕，只要信。我们传纯正福音的时候，圣灵应许了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我们在传扬全备的道的时候，也知道圣灵会加添我们力量来为耶稣做见证。人听见的道，圣灵会做光照，征服人的悖逆，用他的大能大力重生一个人，使人归向他。一个人能信靠福音，一定是出自圣灵的恩典作为。
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抵挡耶稣和信耶稣的人还算少吗？他恨不得杀了所有信耶稣的人，但是大马色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不但没有因为抵挡耶稣迫害基督徒当场被上帝击杀，反而被耶稣差遣去传福音。此后保罗不但不以福音为耻，而且除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这个保罗是个大有学问的人，他说除了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看我们的公牧师也是个大有学问的人，都可以挂牌了，但是现在就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上帝拯救人的大能。
很多人其实在头脑的知识知道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人，但是在心灵深处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只是头脑知道，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心里相信。所以就出于种种的原因呢，他就会把福音当中那些会冒犯人啊，讲神的愤怒啊，人的罪啊，这些他就把它稀释掉或删除掉淡化掉，甚至他们就会美化为说，哎呀，这个罪的意思就是你有软弱你有缺点，你不够完美，或者是说就是有一点点的缺陷，生命有缺陷等等。他就怕直接说你是罪就是得罪神他就怕人不高兴，怕触怒这些不信主的人，所以就不敢说这一些福音核心的这些真理。
曾几何时，教会里面最大的已经不是耶稣基督了，最大的就是慕道友，大家都不敢得罪慕道友，就怕慕道友不高兴，我不来了不行不行所以无形当中慕道友变成最大的，耶稣基督不是最大的。当然我们讲到这里虽然传福音呢是一个很灵活的，不见得一见面你就劈头詹姆斯告诉我们，劈头告诉你有罪，上帝愤怒砸死你我没有这样教你但是迟早你真正要带领一个人回到主的面前，你一定要讲到神的义。迟早你带一个人信主之前，你一定要让他看见他是何等的不义，他何等需要上帝的义带来的福音恩典。
有些人说，哎呀，我不是说我不讲不讲罪这些，我就是要找好的时机但是你就会发现好的时机，他说要找好的时机，我就看他从来没出现过好的时机，
好的时机从来没来过
他就找种种的借口推脱那 我想那就是他打从他心里他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那也有可能他当初信主就没有认识到神的义跟自己的不义，所以他觉得我是被爱吸引的，所以我也不觉得我需要讲神的义，不需要讲人的不义。
也有好多人说不管怎么样他信了再说，把他拉进来再说，把那个教会的门一拉进来以后再慢慢打，关门再打。像有一个教授，他在教会里面教受洗班好多年，看他教出来的人写的那个受洗见证啊，没有一个提到自己是罪人的，一年洗了20几个，最后留在教会里面的不到2-3个。那有牧者看了以后就花很多时间跟他谈，弟兄啊，什么是罪，什么是悔改，什么是真正的信主，信主以后会什么样的生命的改变。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去看发现他还是一样的，
因为他当初信主是透过看见教会很有爱，弟兄姐妹对他很热情，是被这个弟兄姐妹的爱跟热情感动，然后他就接受耶稣的。那这个根深蒂固，他就认定了说我要用一套关怀人的方法来让人信主，你不要讲那个什么人的罪啊，什么神的愤怒，他说这一套是行不通的，这打从心里他就是这样认定的。
他无形当中否定了圣灵是能够圣灵来呼召人，圣灵来感动人，圣灵来光照人，圣灵来劝服人归信耶稣，他把这个完全否定了，他用我这一套，我就是关怀人，付出爱让他信。
所以慢慢的这个对福音真理哈，要福音要显明神的义，这个福音真理他已经产生免疫力了哈。
反复跟他讲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正的福音，有讲到罪啊、悔改、逃主喜悦，这些根本进不到他心里去，他对真正的福音产生了抗体免疫力哈，完全进不去。
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福音所彰显出来的爱，一定必须透过认识福音彰显出来的神的义。
人 不透过认识神的义，不可能真正明白福音所彰显出来神的爱的真义。今天的确好多好多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很喜欢传一个不需要认罪悔改的假福音呢？好像有一位经常传啊，信耶稣可以得今生这样那样好处的人，其实他是把成功神学的思想隐藏在他布道信息后面的一个很知名的人士，他就这样主张，他说传福音啊，你不需要讲罪，这个人他信了以后他自己会去认罪悔改。听明白没有？传福音不要讲罪，他信了以后自己去认罪悔改，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他这个说传福音不用认罪悔改，接受主才自己自动的会认罪悔改。所以其实人归向神这个认罪悔改的圣灵的工作其实是抽空了的，
被他抽空了，
他认为人知道神的爱就会感动他，感化他接受耶稣，这是他的理论的基前提。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些基督徒现在这个是错的哈，你不要抄笔记，认为是对的哈。他说一些基督徒以为传福音可以不用高举耶稣的大能大爱来吸引人，只要叫人认罪悔改，让他们知道不悔改就不能得救就可以了，这不是糊涂是什么吗？这分明是在用律法主义歪曲恩典的福音，阻碍罪人得救。下一章，因为不领人认信耶稣，却一味的要他认罪悔改，不就等于不给他送来光明，却要他离开黑暗吗？这不是糊涂是什么？朋友啊，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更何况晨星已经升起来了。
这个他很会用哲理思辨，然后很多混杂，很多似是而非的，所以你如果经常去看这些东西，不能建立你的信仰的，
而且很容易就被绕进去，被那个蜡烛烧焦了。
因为他很多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道理的，但是那个道理里面又混杂的很多是跟脱离福音真理的。
好，我们一一的解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讲说不领人认信耶稣，一味要他认罪悔改。听起来对啊，我们要先让他认识耶稣是谁，但是他这个认信呢，他没有定义的很清楚。你回到前面那一章，他说你要用神的大爱大能，这个就是说你要让人认识到神的大爱大能，你不要就一直叫人家认罪悔改。但问题是这个认信 耶稣相信跟认定接受耶稣的这个任性，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是根基在认识神的义，神对人不义的愤怒，
是一个坏消息作为起点的好消息。
所以他这个大能大爱里面已经把坏消息删除了，所以他觉得认罪悔改不是很重要。那同时呢，他的文字呢，他很会玩文字游戏啊，他又用了一个，他说只要叫人认罪悔改，所以你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真正的含义是在讲什么，所以很多似是而非迷惑人的信息在里面。
认罪悔改虽然不是福音的本身，但是接受福音认罪悔改是必要的条件，因为认罪表明自己承认自己的不义，自己承认神对罪人的愤怒和定罪都是公义的，所以他才会觉得他需要福音，需要耶稣。要是一个人不认罪，他不认罪就表明他认为自己是义的咯，就像一个人自己没有认为没有病，他就不会觉得他需要医生的帮助，不是吗？同样的道理，自以为义的人怎么可能会认为自己有需要接受耶稣赦罪恩典的帮助呢？因此不认罪又说要认信耶稣，那你就怀疑咯，你又不认罪然后你信了耶稣，那你信的是哪一个耶稣呢？对不对？恐怕不是圣经里面启示的耶稣吧，而是一个你心目中所向往的偶像，是一个不讲公义、不理会圣洁、无所不爱、无所不包容的耶稣吧。那样的耶稣才会接受一个根本没有认罪悔改就可以接纳他的。
还有他讲到说，只要叫人认罪悔改，让他们知道不悔改就不能得救就可以了。他说这不是糊涂，这是什么？下一章啊，那这分明是在用律法主义歪曲恩典的福音。你看，传讲律法，它等同于律法主义。
这又是他一个似是而非、迷惑性极大的、很诡诈的讲法。他把这个传讲认罪悔改，不悔改就不能得救的这个真道，偷换概念，说你这样讲就是律法主义，你这样讲要人认罪悔改，你就是法利赛人。
那律法主义是什么？我们要清楚的定义一下，律法主义它是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种思想体系，它要人自己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或者呢，它看遵行律法超过爱神爱人，这就是律法主义，其实是拒绝神的旨意，拒绝神的救恩的一套思想系统。那它这一套系统呢，其实是不承认神的义，是要立自己的义的。
不承认神的义，要立自己的义。当我们向一个人传认罪悔改的道，怎么可能是律法主义呢？真福音一定包括人的罪以及神的审判，这个前提是圣灵大能的工作，借着光照人，让人看见，哎呀，你需要认罪悔改啊，你需要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不义啊，以至于你愿意投向耶稣基督，他白白让你称义的救赎的恩典呢、圣灵美好领人归主的工作，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工作，被他扭曲为是讲律法主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劝人认罪悔改被扭曲成是传福音的拦阻，我们一定要抵挡厌弃传这样的错谬。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福音呢，一定是透过彰显神的义，然后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神的爱。
还有最近几年在教会里面开始流行一种偏差的福音教导或者传讲，我们称它为是
心理治疗的福音，这是我们给它取的名字。
心理治疗式的福音。
为什么这样讲？比方说现在是一个破碎的年代，
很多破碎的心灵，
或者呢，这个很多独生的子女，他以前呢是在家里呢是大人都围绕着他转的，一进到社会，他发现哎，过去全家人以他为中心，看他很重要的那个价值感突然消失了，
闪光点突然不闪了，
人就陷入了沮丧。或者一些来自父母离异的破碎的家庭的，他缺乏安全感，或者是感情世界很迷茫啊，受挫，很需要爱、需要安慰、需要陪伴的这样这些人。
然后这些人有一天被邀请到教会，就听见人对他说：“哎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耶稣好爱你， 耶稣看你很宝贵，哦，你在耶稣的心中是没有人能取代的唯一，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全宇宙最最重要的人，哦，他们听了好感动，眼泪流下来，说我愿意信主。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世俗化的趋势，啊，真的是到处都有。你看今天的福音单章辅导，啊，所给人的方向，诗歌都在鼓吹这样一种心理治疗式的这种福音，然后呢教会也跟着开始唱和这种高举自我主义，满足人被捧着围着被安慰着的这样所谓的心理治疗式的福音。
举一个例子，有一首歌叫做《胜于尘土》。《胜于尘土》这首歌最后有几句话，我不晓得有没有 PPT，啊，打出来，啊，他是这样说的：我的爱为他宝贵珍惜，主，我用眼一看就夺走你的心。天哪，他这么一看，耶稣的心就被他夺走了。人把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贬为好像在底下仰慕你的少男少女，毫无敬畏的心，你看一眼，耶稣说啊，这就是现代人心目当中最受欢迎的心理治疗福音。他们唱这个诗好感动，主啊，看了一眼，你夺走你的心，他都感动了，我都起鸡皮。
说实在的，世界上的人本来就已经够自我了，人的罪性就表现在我们不爱神，很爱自己，不尊重神呢，但是呢 很要高抬自己。所以对这些已经很自我的人，你告诉他说，哎呀，福音能解决你看自己不够重要的问题，不够重要的这些心理问题，其实这会让他自我更加膨胀。
我们有一对夫妇海归，他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这个上海的街头，两个人手牵手秀恩爱，很高兴走路，结果有一个年轻人
也不是秀恩爱，因为年纪大了彼此扶持着，
啊，对，怕摔倒。然后呢在他们两个手牵手走路的时候，突然有一只手从他们两个手中间伸出来，然后把他们两个拨开，把他们两个人硬生生的拨开，然后往前走，意思说你们阻碍我走路了，就把这个两个手牵手的夫妻拨开，让他往前走，啊，这个人的自我就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出去的时候手拉得很紧，谁也穿不了。
人真的已经很自我了，我们两个有时候在这个人行道走，我们就发现很奇怪，那些什么，自行车啊摩托车啊，他们就骑到我们人行道来，然后就啪，
而且他逆向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后面一直胳膊拎拱，害我们年纪大都很紧张啊，还让他走，哦
啊，这就是人非常自我，啊，然后我们还告诉他，你看自己不够重要吗？耶稣能解决你看自己不够重要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是带来的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人说他信了耶稣，耶稣一定在他下面，他不是要听耶稣的话，是要耶稣听他的话。
有一位深受人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一个神学教授，把人抬高到真是不行了，但是呢很多教会，因为他是神学院的老师，所以很多教会呢也邀请他。他就在辅导的里面有一篇文章，他就这样说，他说他用那个一百只羊，然后神撇下九十九只为了寻找那剩下的一只，他就从这里就衍生出来下这样一个结论。
他说
天底下呢，如果只剩下你一个人，耶稣都会为你钉十字架，你对耶稣来讲就是这么重要，你在耶稣的心目中就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人，所以就算是你一个人，他都会为你钉十字架。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为人钉十字架是要彰显人无比重要吗？重要到只剩下你一个人，耶稣还费那么大劲来为你钉十字架吗？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是，福音显明的是神的义，是人的不义，不是人很重要。福音显明的是神对我们这么卑微的罪人无限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读一下诗篇103篇10到14节，念慢一点来。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没有按照我们当得的过犯跟罪孽来待我们，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怜悯我们。这节讲到尘土，尘土是什么？尘土是一个宇宙最重要的吗？
尘土是踏在脚下的，最无关紧要的，
最卑微的，到处都是的啊！但是神用尘土造了我们，神呢顾念我们是尘土，神拯救我们，神的恩典是何其的大，彰显神无比的怜悯，对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的怜悯。
福音是凸显神对我们人的怜悯，不是凸显人很重要。这块尘土，哇，这么大一块土，好重要啊！所以自认为在上帝的眼中自己重要到耶稣一定要为你死的人，既不认识自己是谁，也不认识神公义怜悯的爱。你仔细思想一下，我们人里面有什么吸引上帝的地方吗？绝对没有，恰恰相反，在我跟你的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惹上帝公义的愤怒，败坏的、肮脏的、邪情私欲、不爱上帝、不敬畏他、不感谢他、不荣耀他，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是上帝的怜悯拯救你跟我，是神丰富的怜悯使你我不但能够免于灭亡，还使我们重生，可以得到将来永存的基业。
福音是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白白施予恩典，得到这份福分，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功勋可言的，完全是不配的。
哪有什么功劳可言，还夺走你的心。
福音是彰显神的义，跟我们人的义没有半毛钱关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完全是因为他彰显了他怜悯的爱。当我们说，哎呀，他为我钉十字架，因为我对耶稣来讲，我们对神来讲太重要了，这个已经完全贬低跟否认了唯独恩典的核心教义。
G.S. Bishop 曾经说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恩典啊，是为已经堕落的没有力气举起正义之斧的人所预备的，他们已经败坏的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本性，背离神以至于无法转向他，瞎眼以至于不能看见他，耳聋以至于不能听见他，灵性上完全死去，以至于神必须亲自打开坟墓使他们复活。
这个要再次的把这些很核心很根基的教义要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教会已经世俗化到这些最根基的教义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其实这是最起点的。
我们用娱乐来吸引人相信所谓的福音。
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爱的怜悯，没有看见自己是不配得的，那么我们对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爱，我们的认识是肤浅的，甚至是扭曲的，那我们也不会很郑重的愿意为了福音，为了耶稣钉十字架的工作付上一切，就为了得着他，我们会轻看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其实福音对一个人来说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途径。1983年美国出生了一个人叫 Nabil Koresh， 他从小在虔诚的穆斯林家族中长大，每一天从小背诵可兰经，人非常的聪明，很有才智，一直读到医学博士。从中学到大学，他用很犀利的言语挑战基督徒的信仰，对他来说伊斯兰才是真理。
22岁那一年呢，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临到。那么他在因为在这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长大，他知道如果接受耶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逼迫，意味着他会失去所有的这一切。所以他在要接受耶稣之前很多的挣扎，他跟神这样说，跟耶稣这样说，他说，耶稣啊，接受你就如同奔赴刑场，意味着
我如果接受耶稣就等于放弃了我一切所有。他原来在家族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明日之星，这是我们伊斯兰的希望， 对他赋予很大的期望。他说，我如果信了耶稣，我就失去了一切所有。就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圣灵的工作，突然有几节圣经的经文跳进他的脑海。马太福音10:37-38，挑战他，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将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得着生命。
这个话一来到的时候，拿瑞许就对自己说，我就义无反顾，我即使丧掉生命，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
他接受耶稣以后，确实面临各式各样的逼迫，家里的、外面的。本来引以为荣的他的父母就开始视他为整个家族的耻辱，甚至也有人在他的车子上贴纸条恐吓他，咒诅他死。
网络上更多的死亡威胁就不用说了。
他面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这些恐吓、这些逼迫、这些压力，
他说了一句很感人深省的话，
他说，有了基督，每个失去都值得。
在他没有信主以前，他说，耶稣啊，我如果接受你就要死了，我将失去我一切的所有，那么好宝贵哦。现在他说，有了基督，每一个失去都值得。他是真正抓住了信仰的核心。福音是先透过彰显上帝的义，借此让人看见上帝的爱。我们人不明白福音所显明出来上帝的义，不可能明白福音带来多大的神的爱的一个分量。
圣灵的工作一定要高举荣耀基督所成就的义。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有没有回到福音的核心？我们是不是还是以福音为耻？我们是不是还是以神的义为耻？
你所信、你所传的福音是一个有分量的吗？是一个听到的人愿意倾其所有，为了要得着他，不惜变卖一切所有的，为了基督得着他，每一个失去都值得的那样的福音吗？如果是，你就不会以福音为耻。一个人能够信靠福音，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的作为，不断的去传讲，去传讲，同时彰显上帝的义，也彰显上帝爱的福音。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的话让我们看见福音所彰显的神的爱，是在神的义这个基础上所显明的。主啊，今天的信息临到我们不是偶然的，我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光照和反思。主啊，若是我们过去亏欠了你，我们出于热心但是没有真的知识，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轻飘飘的，是扒着人用爱和关怀，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没有接着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他。我们教会里面满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听信的是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福音，好感动好感动，可是耶稣是在他们的下面，是准备随时听他们的话，供他们差遣的。他们的信仰没根没基，他们将来很有可能还是要接受那地狱永远的刑罚，可是他就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悔改吧。主啊，我们所传的是一个变质的福音，是一个讨人喜悦而不是荣耀上帝的福音，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而不是按圣灵的意思，是靠我们人自己的智慧口才而不是靠圣灵救赎人的福音大能。求主赦免我们，求主赐给我们对你的忠心。有的人为你的忠心他们到监狱里面去，我们为你的忠心是持守真道。主啊，让我们看见你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为我们所成就的、所牺牲的救赎的恩典何等的宝贵。有了基督，每一个失去都值得。让我们能够把福音这个无比的分量从我们心里面说，主啊，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为得着你宝贵的福音。愿主赐福恩待翻转改变，使你的名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们的时间有一点超过，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是有研讨会，现在是时间3:40， 我们就